拿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请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那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国学经典、知识百科。Hello， 大家好，小朋友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我是丽君姐姐。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人们叫他扁鹊，他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李泌，他侍立于桓公身旁，仔细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您应该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不高兴地说：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的健康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不信这一套。十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他查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不信这话，扁鹊走了之后，他对病情正在加重的说法深感不快。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他看了看桓公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治疗，病情将会恶化。桓公仍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照旧又隔了十天， 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桓公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治敷，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治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术，手到病除，必将遭来祸害。五天过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说，扁鹊已逃亡秦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及，他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自身的疾病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坏事，都不能讳疾忌医，而应防微杜渐，正视问题，及早的采取措施予以妥善解决，否则等到病入膏肓酿成大祸之后，将会无药可救。那好了，现在呢，还是让我们来听一个童话，笨嘴鸭的故事。笨嘴鸭下了几个蛋，它要当妈妈了，可是这蛋宝宝怎么孵呀？一直趴在蛋上一动不动吗？会不会鸭的宝宝们喘不过气来呢？才趴了一会儿，它就沉不住气了，呱啦呱啦叫起来，谁能告诉我怎么孵宝宝啊？啊，谁能告诉我？住在附近的鸡大婶听到了，小跑着过来，别叫了，我帮你孵。说完就把蛋一个一个往自己窝里挪。笨嘴鸭高兴坏了，也帮着挪蛋。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直到第四个星期过完，正好28天，毛茸茸的鸭宝宝啄开蛋皮出来了。笨嘴鸭更是高兴得闭不上嘴了，它领着自己的宝宝排成一队，像个带兵大将军一样，乐呵呵地回了家。哼，连声谢谢也不说。笨嘴鸭走远了，鸡大婶才想起来生气，因为他只顾着想那些鸭宝宝了，虽然不是亲生的，也是亲夫的呀，真是有些舍不得。后来遇到笨嘴鸭，鸡大婶都是爱理不理的。有一天上午，突然下起了大雨，鸡大婶待在自己的窝里，默默地盼着雨快点下完。可是待着待着，鸡大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翅膀湿了，它往里挪挪，脖子又湿了，怎么回事啊？它往上一看，啊，漏了，窝漏了。这个臭老天，这个臭老窝，怎么早不漏晚不漏，偏偏下雨的时候漏？鸡大婶都不知道骂谁好了。老天可不怕骂，照样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不紧不慢地下雨。我好像很讨厌被骂，洞越漏越大，鸡大婶快成落汤鸡了。突然雨停了，不往下漏水了呢。骂骂还真管用啊，鸡大婶探出头去，不对，雨还在下，那是怎么回事？她仰起头来， 咦，洞呢？没了，自己长上了。窝里太阴暗了，什么也看不清。鸡大婶站起来，踮着脚尖，试探着轻轻地啄了一下刚才漏雨的地方。呱呱呱，痒死了。上面传来笨嘴鸭的声音，你啄我干嘛？哦哦哦，是你呀。鸡大婶吓了一跳，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咯咯咯地笑着说，谢谢啊。什么回话也没有，笨嘴鸭就是笨啊，竟然没说不客气，一个字也没说。小朋友们，新的春天开始了，看看你周围的同学有什么变化吗？你觉得衣服小了吗？脚趾头还能伸懒腰吗？春天是小朋友们串个子的黄金季节，身高增长最快，在3到5月的3个月中，身高增加值等于9到11月3个月身高增长的2到2.5倍，就是春天。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按照科学的方法为长高做准备吧。那我们如何抓住春季大好时光为长个子做准备呢？首先来看看我们该吃些什么。小朋友们要多喝牛奶，多吃豆类和豆制品，这些食品中含有骨骼生长所用的钙。而鱼、虾、瘦肉、禽蛋等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磷等，也应该多吃。还有新鲜蔬菜和水果也要多吃。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促进骨骼的生长。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时，阳光中的紫外线能促进钙质的吸收。以下两种运动呢，对身体增高的效果就很不错。第一种是跳起摸高，我们一起来做吧。预备，跳起，用双手连续跳跃10次，做2到3回，休息5到8分钟。每天跳起摸高的总次数为60到70次，你能坚持住吗？加油！第二种呢，是跳跃式锻炼，我们平时做的游戏里就有这项运动，跳格子、跨大步、立定跳远，你玩过吗？试一试，很有趣的。那小朋友们，还有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就是睡觉。睡觉也能长个子吗？当然咯，不过睡觉也要有正确的方法，那就是睡觉时身体要放松，这样呢有利于关节和骨骼的生长，并且人体生长激素在深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是白天的10几倍，所以充足的睡眠有助于长高。另外，晚上10点至第二天的6点是脑中脑垂体分泌生长激素最多的时间，因此小朋友们必须在10点前进入深睡状态。好了，李晶姐姐告诉了你们长高的秘诀，那小朋友们可不可以偷偷地告诉我，今年你想长多高呀？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这个节目将在每个星期二、星期五中午的12点15分至12点45为您播出。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是建议的话呢，请打电话给我们18888898890，或是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info@bayarealmetro.com。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快乐小溪谷。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 欢迎你加入克仪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一点至两点，与克仪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你还记得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刹那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千万不能错过世界日报秋季教育展，9月17、18日在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盛大举办，两天都有升学经验讲座和实力模拟测验，是升大学的学生不能错过的盛会，还有 iPad 和纪念品等你来拿哦。活动电话18889061302，18889061302。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改变你的生活，年收入6万到8万。
That's right. You can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by being a poker or blackjack dealer. Call 510-318-1698. Mention this commercial and you will receive 30% off of training. That's 510-318-1698. Start your new life today.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电话510-713-2800，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世界名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的家庭，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王的信。他们回家后，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马可·波罗浓厚的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10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茨，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事件，当他们在镇上拿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趁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到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茨，一直等了2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 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茨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袭击，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克舍，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了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庞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的神往。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中国带回来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斯替贤，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替贤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宋代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么在这里呢，饮湖上就是指在西湖的船上饮酒，潋滟是指水波荡漾的样子，波光闪动的样子。空蒙呢，就是指细雨迷茫的样子。那么在这里，西子就是指西施，也就是春秋时代越国著名的美女。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波闪动，晴天时景色迷人，山峦迷茫，阴雨中也显得神奇。如果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无论淡妆浓妆，她总是很美丽。那么这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大概意思。苏轼在杭州做官，陶醉于江南山水，写了大量的山水诗，这是其中最为人所传颂称绝的一首。作者先写时，西湖晴天，日照湖水，水漾日光，碧波荡漾，一片浩然天边，开阔艳丽的水乡景象，令人心旷神怡。西湖雨天，烟雨缭绕，山色如蒙薄纱，风姿绰约，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景。在这两种不同的景观中，作者分别突出写水与山，把西湖山水的独特之美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最后，诗人笔锋一转，把西湖与美女西施联系在一起，将西湖在不同的天气所呈现出的奇美与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神韵相提并论，出人意料而又极其贴切生动。全诗语浅意明，给人以朴实平易的感觉。诗人在西湖饮酒游赏，开始时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两种不同的景致让他都很欣赏。他说，天晴之时，西湖碧水荡漾，波光粼粼，风景正好。下雨时，西湖周围的青山迷蒙苍茫，若有若无，又显出另一番奇妙的景致。潋滟，波光闪动，空蒙烟雨迷茫，这两个词都是叠韵词，增加了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诗人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可以说内容是很多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有名的美女，无论是淡雅装饰还是盛装打扮，西施都一样美丽动人。如果把西湖比作西施的话，那么不管是晴是雨，是冬是春，它都同样的美不胜收。以绝色美人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人人皆知西施是个美女，但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却只存在于个人的心中。而西湖的美景不也是如此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结束了。记得每个星期二、星期五中午的12:15至12:45，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由丽君姐姐为您播出《快乐小溪谷》。那现在我们先在这里说再见吧。